弟兄姐妹平安，请我们翻开刚才所读的那个诗篇123篇。如果你一口气将诗篇120篇到123篇念完的时候，你都会得着一个很重要的信息，是诗人有一个心仰望上帝，求告上帝。你可以想象他们从他们的家来到朝圣圣诞的那个耶路撒冷的时候，圣殿的时候，带着他的重担，带着他的罪恶，带着他的拦阻，带着他一切来到神的殿里边。他盼望是什么？盼望是见到耶和华上帝。见到耶和华上帝在做什么？希望他将我的难题，将我的痛苦，将我的眼泪都可以擦干，将他的喜乐给我们，对吗？所以他们一来到神的殿里面，就一到耶路撒冷，看到三面都是完山，所以都说我举目，我向山举目，向山举目做什么呢？我希望可以得到帮助嘛。所以一老远来到上帝的面前，来到神的殿里面，还没到上帝的圣殿的时候，就看到耶路撒冷所有的山都在环绕这圣殿的时候，就说我看到这些山，我就说我的帮助从何而来。很多人就觉得山上的庙宇，山上的偶像可以帮助他，但诗人说不是，不是，我的帮助不是从山而来，我的帮助是从上帝耶和华上帝而来。然后他靠近耶路撒冷圣殿的时候，他就说我要向圣殿举目，对吗？因为有人说我往耶和华的殿里面去的时候，别人说啊，你回去教会了，我就很高兴了。我不晓得今天你旁边人有没有说，哎，你要去教会了，哦，我很高兴，因为等了六天了，今天早上才来。我很多年之前，有一个中国大陆的两兄妹啊，那个时候是70年代哦。70年代，来到香港的人不多哈，来到我们，我就邀请他来到我们教会里边呐，那弟兄姐妹嘛，他就埋怨我们香港的教会，嘿，你们香港的教会干嘛的？来，只有一个礼拜，只有一天聚会。我说不是一天，不是7天吗？我们有上班的嘞，啊，忙得要命，所以礼拜天能教会已经很好的了。弟兄姐妹放下他的工作，礼拜天来，哎，我说你还要期望什么？哎，不然你来我们礼拜五团契啊？哎，我来了又还不够。我说你来我们礼拜三的祷告会啊，又来了。我说还不够。我说所有聚会都有了哦，礼拜三的祷告会，礼拜五的团契，礼拜天的主日学跟崇拜你都来了，你不还不满足啊？就说不，我们天天都有的嘞，啊！哇，我们你们真的那么好啊？不，我们天天都在不同的地方聚会。我说你们没有教会，这我们没有教会，我们不知道明天在哪里聚会，因为他们没有教会的家庭教会嘛，地下教会吧，不晓得下一次去哪里聚会嘛，所以就明天的聚会马上弟兄姐妹通知他在那个弟兄姐妹家里面聚会，我们就去了啊。哪个时候在那个地方聚会，我们就去了。有一次我在探他们的时候，给他们带到一个聚会的地方，刚坐下啊，听到那个传道人就讲道，传道人散了，哎，他还没讲完呢，散了。那个姊妹就拖着我们两个人，就头，你知道大陆的那个小巷啊，那个石板地，一高一低的哦，黑妈妈拖着我们走啊走啊走啊，我干嘛走走？原来公安局来了，他们知道公安局来，就散了。他马上上就翻山的不同的地方，就是说带到另外一个家庭里面去，又坐在那个传道人又再继续讲道。哎，原来是这样做，很好玩哦啊！对，所以他们先说，有人说我们去神的殿里面去的时候，哇，不是去哦，是说你要去教会的时候，你就高兴了。你有没有个感觉？你有没有这个盼望？如果有的时候你不会知道的，哎，因为早已经预备今天要来崇拜的了，对吗？所以诗人说
我来到神的殿里边，我就欢喜，因为我向圣殿举目。弟兄姐妹，因为什么？因为 神的殿里边有审判的宝座，因为公义的上帝在哪里彰显他的公义，审判所有的事情。当我的冤屈在上帝面前可以伸张，哇！所以诗人来到神的殿里边，看到神的宝座的时候，他就非常高兴，然后就求上帝给他的平安，不但是给他的平安，给他的为了城市耶路撒冷求平安。要写诗篇123篇，今天我们要思想的就是说，当来到神的殿里边，不是为这殿里边举目，为殿里边的神举目，仰望天。所以一开始的坐在天上的主啊，我向你举目。你看他来了耶路撒冷时向山举目，我的帮助从哪里来？从耶和华来。当进到神的圣殿里边，就向圣殿举目，因为里边有上帝的审判的宝座在哪里，然后坐在哪里，就往天举目。主啊，你坐在天上边，我向你举目。为什么？原因就是120节第一节说，我在极难当中求告耶和华。弟兄姐妹，因为他带着他的重担，带着的难处，带着的危险，带着他的困难忧伤来到耶路撒冷里边，所以说我在极难当中我求告他，说还没到神的殿里边，到耶路撒冷我就求，我的帮助从哪来？到耶路撒冷的时候我就高兴，因为在里边有上帝审判的宝座在里边，他为我伸冤，他主持公平，对吗？当坐在那里的时候，我就看见上帝在里边，我就往天举目，因为我要定睛看着他，我要求告他，以使他直到他怜悯我为止。为什么？他说我在极难当中，我活在什么？第120篇第二节，我活在那个嘴唇不洁的地方，伪假的石头的里边，因为我在美切的居住，我在基大的帐篷里边居住。我第一期分享的时候都解释过米切跟基大的帐篷是什么了。我当年想起的时候，我就想起在美国，在美国我们住住的地方真的好像美切，好像基大，那些凶寒的人在里边，我们在新闻里边每天都有开枪的事情发生，不晓得哪一天我们很幸运碰到他，我们也糟糕了。真的偶然有一次我们是阿生人了，现在不是每天都有啊。你有没有发觉每天都有，在美国人每天都发都拆散散，休息人都常常有了，对吗？我们住在一个地方，住在不安全的地方啊，这个鬼家的一个凶悍的地方。我是从湾区来三藩市，我的教会在三藩市里，最近我收到弟兄姐妹在 WeChat 里面、WhatsApp 不是 WeChat， WhatsApp 里面他告诉我们，哇，那个弟兄姐妹车被偷了，那个车里面弟兄姐妹车里面东西的 WiFi 都被偷了。为什么？后来他们发觉原来三藩市的监狱，加州的监狱满了，所有人不拉到监狱里面，因为没地方放了，警告你当着你的名字放了，那怎么定放不放呢？凡是损失950块以下的不管，只管抓了，只要登记他的名不判罪走，超过1000块钱来警局里面落案。如果监狱里面有地方留你的，留不留你的时候，你很幸运你就走了。哇，了得。所以小偷很多，小偷950块你就不用报警了，你发时间了啊，原来是公开的950块，所以下次去三藩市950块你就算了，谢谢他拿走吧啊。 报警也没用，对吗？
哇，
然后最近通过什么大麻合法化，对吗？在门区里边、学校里边、教会旁边里边都开店，反对没用啊。
什么？我觉得这个是什么细节？我有一次到我们中间教会里，我们教会里我分享过了，我们教会里边开一个 after school， 因为我们教会的对面就是一个小学，我们下放学的时候，老师就将小朋友接到我们教会里边，跟他补习到六点钟，家长回来再接他们回去。我们很多小朋友，哇！我那次我礼拜五下午去教会，回去我看到小朋友从学校老师带过来，然后所有小朋友都涌在厕所里面排队，我说干嘛？原来这小朋友在学校一天不敢去洗手间了。为什么？尤其女生。哇，谁来了个小男生进来我们女生的洗手间都可以的啦，对吗？这是什么季节啊？所以说我在极难当中求告耶和华，你在活在这个世界里边，活在这个罪恶的世界里边，我在难处里边，对吗？有很多很多的事情。然后诗篇123篇里面说，我们不但是上山取木，我的帮助从耶和华来，我不但是来到神的殿里边，看着神的审判的宝座在那边，我来到神的殿里边，更重要的乃是看着上帝在当中，所以我上天取木，就是我向上帝取木。然后他怎么说呢？我们一起要仰望我们的上帝，直到他怜悯我们为止。我觉得这个很重要，怜悯我们为止。因为什么？因为耶和华上帝啊，求你怜悯我们，怜悯我们，因为我们被藐视。我们不晓得你们有没有被藐视过，哎，被藐视的滋味是什么样？1970年代的末期跟80代的开始，中国大陆开放了，重开了。那个年代里边，我跟师母常常去大陆里边不同的地方，差不多整个中国，除了西藏、新疆跟内蒙古，后来才去的。内蒙古没去过，现在很多地方我都去。去是什么？探访弟兄姐妹，关心弟兄姐妹，探访被释放的传道人，给他们帮助出版书给他们看，我们出了很多书，简体字的书单章给他们。我们的探访，我去的每个地方，我们都跟弟兄姐妹在一起生活，一起聚会。我有一个感觉，不管是哪里的弟兄姐妹，我都看见他脸上的笑容，脸上的喜乐。他们生活不是那个时代70年代末啊，还是用人民币钞票那个代用券什么东西，我拿了香港的钱去就很值钱，因为用那个代换券，你们用过没有？兑换券啊，值钱的，比人民币多些钱的，或者买一些人民币不能买的东西啊。所以我们送给传道人的钱，我们就换成那个代用券送给他们，他们可以买一些别人买不到的东西，所以去那个交代外宾的那个商店里面买东西。我就看他们，哇！虽然这个生活环境里面他们很开心、很满足、很喜乐，但是有个共同的地方，当他们跟他们一起祷告的时候，就马上他们就哭起来了。哇，不同的地方都弟兄姐妹都有同样的反应哦。平常很嘻嘻哈哈，很开心，很感谢上，开口就感谢神，感谢神，哇，感谢神的恩典祝福哦。但是祷告的时候，闭上眼睛祷告的时候，看到哭到要命，哭完祷告完就很开心了。我就问，嘿，为什么这样子呢？他说你不知道了。我们在闭上眼睛仰望上帝，闭上眼睛祷告的时候，我们就想起上帝的慈爱，想起自己在上帝面前何等的蒙恩，我们在世上何等的卑微，我们遇到很多很多的难处，没有别的地方可以申诉，只有向上 帝申诉。当我们将难处向上帝申诉的时候，我的眼泪就流出来了，对吧？对吧？我有一个地方，我待了5天，跟师母待了5天。我那个地方，我主要去探访一个传道人，他那个时候是1979年，他刚从监狱放出来，他关了13年半。所以我知道这个弟兄放出来之后，我特别去探访他，跟他一起听他讲道，5个晚上5天。5天我都每次都跟他聊，希望他讲出他13年里边的生活，他的经验，上帝怎么是带领他。他一直封口不讲，只是每天晚上聚会他就讲道。哦，那个黑妈妈的房间堆满在所有人，那个灯泡，一个小小灯泡好像五个瓦啊，那个根本看不见的东西，他就坐在那里拿个葵扇一直敲，我们热得要命啊，在这个房子外边也坐了满满的人，我们客人嘛就坐在他旁边，他摇线我们没线摇了啊，他就听一讲到。我讲到非常短的了，一些 introduction 的，他讲到2-3个小时，一个晚上完了就散的了。哎，这个弟兄关了13年半，一直都不肯分享，他只是跟我分享说，我的经历其实很多弟兄姐妹的经历都是一样，没有什么好分享，只是感谢上帝我还活的。到最后，我们走了，他送我们去火车站。离开的时候，在路途当中，他就告诉我一件事。我说我13年里边很感恩，因为我一家还是那么爱主。他大女儿有2个小男生，3个小孩。13年半之前他离开的时候，小孩还是非常非常的小。太太、老婆都带着3个小孩，怎么活过来呢？对吗？当小孩长大的时候，他是黑五类什么东西，老爸就被关的，他们小孩没有前途，念了小学之后就没书念，因为他的背景问题不能念书。他3个小孩都是干粗活 的干活，因为没有中学念嘛。他小孩开始的时候埋怨他的老爸说，如果不是我老爸这样子，我就不会有今天这么痛苦啊！别的小朋友有书念，但是我没有，是因为我老爸是什么什么人被关了。但是他一出来的时候，看见3个小孩都很健康，很开心，也很爱主，一家，我这是神的恩典。他继续跟我分享，你知道我离开的时候，后来老婆才告诉我他怎么活过来13年。他家里边东西都当了，有钱值钱的都没了。有一次他拿了一个裤子，那个裤子啊，对，就给他女儿说，你去当，去当些钱过来。他女儿就拿了个裤子去卖，然后回来的时候，他女儿还是拿了裤子回来。他妈妈就说，不值钱吗？他女儿说，不是，有个阿姨叫我拿回来给你，就说不要卖了，拿回去吧。然后拿回去打开，里边有10块钱的人民币。他说，我一家四口就这样活过来，靠着弟兄姐妹的帮助，弟兄姐妹爱心。当然他老婆也继续要做事情了。但是最感动的、最感恩的，说我一家没有因为我被关，他们就离开上帝。直到我回来的时候，他们明白我为什么关了那么长的时间。这不是感恩的事情吗？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一个电影片叫《神州》，有没有看过？没有，去看。是袁世明所编的《神州》这个电影，这个电影其中有一个姊妹叫申飞姐姐，那个时候我们叫申飞姐姐，我们去谈谈。
去探他的时候，在他家里边有一个钢琴，好像这个钢琴高一点，那个钢琴根本没有音的，唱唱唱唱唱唱，这样声音的，不是没有准的，唱唱，我们就用那个钢琴，他在弹这个钢琴跟我们一起唱歌。他其中跟他分享，那当年那个经经很长，我要分享大陆的经经，分享三天三夜都没分享，我就分享一首诗歌。一首诗歌是说，申飞姐姐，她说她的弟弟被关的时候写了一首诗歌，一首诗歌叫哦，这本诗歌是我那年1979年我跟师母去大陆的时候，探访弟兄姐妹，找到他们所写的诗歌。找到他们喜欢的诗歌，我就收集了，我就请他们将手抄的诗歌都给我，我答应他，我回去香港的时候，我跟你们编一篇诗就来送给你们。那个时候我没钱，不知道怎么做，但是我听他们唱诗，看他们手抄的诗歌，我就很感动。他们写的诗歌，我就很感动。虽然有的诗歌我不懂得唱，他们才懂得唱。我就很感动，我就答应他，我收拾之后我回去我出版一本诗歌给你们。所以我收集了300首，所以这本书叫诗歌300首。从那个时候1979年我去，1980年5月我出了。现在已经出版了，这本已经30版了，我现在一直在出给大陆。其中一首就申飞姐姐那个弟弟在监狱里面所写的一首诗歌。他题目是没有题目的，不过我加上去，这是第一句吧，是我是一只关在笼中的小鸟。他怎么说呢？我是一只关在笼中的小鸟，远离青草青翠花草皆美甜娇，为你被囚我心何等高兴，终日向你歌唱吐露柔情，你外捆绑我的浪漫翅膀，俯首试听我幽静歌唱，甜美的爱激励何等深沉，甘做囚奴不愿高飞远去，谁能识透此中铁枪风味，因神旨意仅便诸福恩惠，恶主我爱你所定的道路，愿万有向你赞美到永远。当然他会唱了，我不唱。所以我就说，他们被藐视，苦难当中赞美上帝，就好像诗人说，求上帝怜悯我们，我们被藐视直到直处。那个背景是什么背景呢？那个背景是耶利西米建立城墙的时候，遭遇到敌人的攻击。敌人说，他们用火烧的砖来建城墙，无力上去的时候，墙都会倒塌了。然后敌人说，我们起来攻击他。然后以色列的民当中里边彼此埋怨，我们所有的事情都变卖了。现在饭没得吃，还建这个城墙吗？所以尼西米在建城墙的时候遇到很多人的攻击跟藐视。诗人说，我被藐视，就好像我遇到很多中国的大陆的基督徒里面，我被藐视到极处。极处是什么？极处是到饱和的地步。饱和是什么？这个盐巴溶在水里面不能再溶了，那个饱和不能再加上去了，我的藐视已经不能承载了，已经忍受的不能忍受了。弟兄姐妹，诗人说，我被藐视已经到极处。那个藐视什么呢？那个藐视是安居的人嘲笑我，骄傲的人藐视我，直到直处，两次提到直处。什么叫安日的人呢？安日的人是为富不仁的人，安日的人叫目空一切的人，安日的人是抢人东西的人，安日的人是幸灾乐祸的人，安日的人
这不能饶恕人的人，就是安逸的人。什么叫骄傲的人呢？骄傲的人就欺压人的恶人，岂是凌言的人，这是骄傲的人。所以我被这些安逸的人、骄傲的人藐视到我不能再容忍的地步了。有一次，你们晓得王明道先生吗？有人听过，有人没听过。你知道王永胜牧师吗？知道啦，最近叫他安息礼拜了。知道王永信是在王明道先生的教会里边成长的，你就有印象了。在北京1979年还是80年，王明道被放出来了。我1981年去探他，那个时候王师母已经眼睛瞎了，差不多已经这样子看东西的，看星期是这样看的，闻的还跟你讲。他跟我分享一个事情，王明道先生一直关在监狱里面。王明道先生说，我感谢上帝，我在监狱里面过得很好，没有经历过文革的事情，文革在外面打得一塌糊涂，我都不知道，我在监狱里面很好。但是师母就不是了，师母在文革的时候被抓出来，挂着个牌游街示众了，然后呢，别人贴了、推了、打了，就趴在地上，趴在地上爬了，被人贴了、打了。哇！他儿子在旁边看着自己妈妈被人这样侮辱，在街上挂着个牌里面，在街上，当然之前的受戒了，怎么这事情就做了？那个坏分子嘛，他跑着妈妈，男人跑到妈妈面前说：“妈妈，你怎么了？”很自然啦、啊。儿子看到妈妈被这样人欺负的时候，很痛心，难得涌在他妈妈前面就接下来：“妈妈，你怎么了？”王师母说：“他们在打谁呀、啊？”你说，我听到他王师母这样讲的时候，他说我根本身上不痛不痒，只听到有人打有人贴的声音。哎，这是怎么回事吗？刚才我说那个写这个诗歌的那个三飞姐姐，她跟我分享那个见证，她分享见证，她1952年在上海的音乐学院才是什么东西的那个反正练音乐练演绎的那个学校毕业了，毕业之后就应该分派到什么宣传大队里边去，农村里边宣传革命什么东西什么，他没去，他说我要去上海的圣经学院里边念书。哇，你不服从分配还要去练神学，让他关起来，关起来帮他绑住，让他否认耶稣基督，他就被鞭打，让他如果你不否认你就关起来，你否认的时候我就放出来。他跟我分享一节圣经，他说被绑起来打的时候，他说打的不是我，因为活着不是我，乃是耶稣基督在我里边活的。哇，我听了之后，这位姊妹的见证，她说我根本不痛，根本不痒，我为什么要否认呢？我不知道是打什么，是不是打我，是打耶稣基督嘛？因为耶稣基督在我心里边活的，这个活的不是我，所以他根本没有关系，所以他被关了。弟兄姐妹，所以在这里的时候，他们说我们被藐视到之处的时候，求上帝怜悯我们。怜悯什么？怎么去怜悯呢？怎么去定睛仰望上帝？第二节，看啊，仆人的眼睛怎么去看主人的手？使女的眼睛怎么去看主母的手？我的眼睛也照样仰望上帝的手。就好像今天的仆人跟老板一样， 不然跟老板有一个关系，是不但是用言语表达的才是好仆人呢、啊，对吗？你的老板不是每天跟你吩咐你要做什么，你要做什么，你要 report 哪些几点钟要 report， 不用啊，你自己听他看见老板，老板今天的面试你就知道今天要做什么了啊，你才是好，所以老板才喜欢你啊。你要老板吩咐你这么说还没做、你就炒鱿鱼了啊，你要知道老板说要做什么，你就看你的仆人说祖母你要有什么要拿给你，这不用你出生这拿给你了，不用你出生这跟你弄好了，那是还好的仆人。这是说仆人的眼睛看主人的手，主人还没出生仆人已经知道主人的心是怎么样了，使女看着祖母的手，祖母就想什么他都知道，所以就满足祖母的需要，去做祖母的心里面所做的事情。教养我们怎么仰望上帝呢？就好像仆人仰望主人，好像使女仰望那个祖母的手一样，去定睛仰望我们的上帝。弟兄姐妹，今天我们也是，我们是要定睛仰望上帝，因为是吧，上帝的手是一个指挥的手，上帝的手是一个教导的手，上帝的手是一个带领的手，上帝的手也是扶持的手，上帝的手是一个拯救的手，上帝的手是一个保护的手，上帝的手也是一个施恩的手，上帝的手是一个祝福的手，上帝的手是安慰的手，也是医治的手。弟兄姐妹，所以我们要定睛仰望这个施恩怜悯扶持帮助医治我们的上帝的手，不停哦，直到什么？直到他怜悯为止。我有一位新加坡的同学，他跟我分享，他说他每天灵修的时候，我说你用多少时间灵修？他说不一定，每天灵修直到上帝对我说话的时候我就停了。就说当他看圣经的时候，看领受上帝的话，这个是今天上帝给我的话，我明了，我领受了，我知道了，那个时候他就停了。弟兄姐妹，今天我们也是，今天我们祷告也是，今天我们仰望上帝也是，不是祷告完的时候就等上帝告诉我们应该怎么做，等上帝成就我的祷告，不是，直到他怜悯我们为止，不是一天两天三天一两两年的事，可能是一生一世的事情。弟兄姐妹，我们是要学习求上帝怜悯我们。世人祷告的时候不是满足自己内心的需要，乃是满足上帝对他的怜悯。我们一般的祷告好像世人这样遭遇别人藐视到极处的时候应该怎么祷告？上帝杀了他，拿走这些敌人，将我的仇敌拿开，将攻击我的灭绝他，让我们没有难处，脱离这些难处的人，这是我们祷告的事情哦。上帝给我工作，我现在没工作，上帝解决我家庭这个问题，我家庭真是太痛苦了，我们都是这样祷告啊。这世人没有的这样祷告，说脱离这是罪恶，脱离这是恶人，没有，只是说我祷告的时候，虽然我在难处当中被藐视到极处的时候，我知道这是上帝给我们的难处，但是难处的背后只看到不是攻击我的人，乃是自己内心的罪恶，我是个罪人，求上帝怜悯我，对吗？才是深一层的祷告。我们不是祷告求上帝给我们今天的饮食哦，这个最基本的祷告，因为我满足我今天有饮食吧，说上帝给我嘛，我需要什么上帝给我们，说我求啊求啊，每次祷告都求啊求啊求啊求啊，一大堆的求。不，世人说 我不是求，我不是求上帝将这些拦处拿开，我不是求神将这些攻击我的人都消灭他。因为我当我叫拦处的时候，最被藐视的时候，我看到内心我的罪恶，只有看见我的怜，我的罪恶的时候，求上帝怜悯我们。在圣公会里边有一首诗歌，我们通常我们不，我是浸信会的啊，浸信会通常都不会唱圣公会的诗歌的，但是有一首诗歌我觉得很好。这首诗歌是什么呢？我找出来啊，这首诗歌叫垂帘诗啊，垂帘颂啊，是圣公会的，很容易，很容易三句话：主啊，怜悯我们；基督，怜悯我们；上主，怜悯我们。当然他们的音调 很沉闷的了，我不懂得唱，但是我看的字很好。他每次崇拜都这样子祷告完了之后，主啊，怜悯我们；基督，怜悯我们；上主，怜悯我们。其实很好啊，祷告的时候什么都不是，祷告太复杂了，太多东西了，太贪心了。我们祷告主啊，怜悯我，只要你怜悯就够了，对吧？你觉得是吗？如果神不怜悯你，就什么都没有啊，糟的，对吗？只有神一点点 没给你怜悯，你就糟糕了。所以你祷告的时候就是这样祷告就够了，好像这个怜悯众颂就够了。主啊，你怜悯我；基督，你怜悯我；上主，你怜悯我，就够了。不要太多祷告，太多睡药，太多求告要求，不是。诗人说：“我的眼睛照样仰望耶和华，我们的神。”怎么？直到他怜悯我们。你觉得今天上帝怜悯你吗？到这个地步吗？还没到的时候，我们还要继续仰望他，继续仰望他。因为哥罗西书保罗在哥罗西书第三章第三节里面说：“我们都已经死了，你们的生命。”基督一同藏在上帝的里边。弟兄姐妹，我们的老我已经死了，今天我们一同藏在，同耶稣基督藏在上帝的里边，让我们住在里边，让上帝住在我里边，这是跟上帝的关系。所以这四首诗歌很好，希望你们爱上这四首诗歌，从120首到123首，四首诗歌是连在一起来念的时候，你就觉得我在极难当中求告上帝哦，然后我上举山举目，不是靠着山的势力，不是靠着人，乃是只有上帝耶和华上帝才是我们帮助。当来到神的殿里边，我就很高兴仰望上帝，因为我天天看见我们有机会来的敬拜他，因为在神的殿里边有上帝的审判的宝座里边，所有的危局，所有的难处，所有心里边的重担，都可以在上帝的施恩宝座里边坦而着摆出，对吗？当我在神的殿里边，我只看见什么？只看见上帝一个，别的没有看见。就好像耶稣门徒，别的没看，只看着上帝，因为我们在上帝面前求他怜悯，直到他怜悯为止，我们祷告。上帝，我们在世上实在有很多很多的难处，我们有一些很难启齿跟人分享的难处，上帝你知道。虽然我们生活在丰富的社会
地方，但是我们内心实在很空虚，内心实在很挣扎，内心实在很多的斗争，内心有很多难处，别人不能明白，就好像世人想，我被人藐视，直到不能再忍受的地步，这个时候，我们是要定睛仰望上帝，直到上帝怜悯我们。谢谢主的恩典，奉耶稣基督的名祈求，阿门。